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3月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中国军费继续上升，华为升级魅力攻势，意大利加入中国“一带一路”，两会正在进行，我们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最新的看点。另外呢，加拿大对华为高管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今天举行。就在加拿大司法部上星期五批准这次引渡听证会的当天，孟晚舟控告加拿大政府侵犯他的宪法权益。那么孟晚舟的引渡战将如何见分晓？引渡与否如何决定孟晚舟和华为的命运？孟晚舟的去向与美中关系的走势是否如影随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要与您共同探讨，欢迎加入稍后的节目讨论。不过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中国政府宣布2019年国防开支将比前一年增长 7.5%， 超过预计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第13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星期二在开幕时公布的政府预算报告显示，今年的国防开支将达到11899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大约1780亿美元。外界一般认为中国实际的军事开支可能高出政府开支的国防预算金额。中国每年一度的国防开支预告一直受到国际的广泛关注，各国试图从中了解中国战略预图的变化和发展。由于中国的国防预算报告在具体项目开支和战略意图上缺乏透明度，它的一些邻国和其他国家常常抱怨中国国防开支缺乏透明度，增加了地区局势的紧张。中国的一位经济高官星期三表示，中国将禁止将政府机构要求外国企业转让技术机密，以此交换市场准入。强迫外企技术转让是美中贸易摩擦核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说，中国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去年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的基础上，今年将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用免征关税、减征所得税等扩大正面的鼓励，对外资准入前后都实行国民待遇，简化管理程序，促进外商投资便利化。宁吉喆还承诺，在人大立法通过外商投资法之后，中国国家发改委将狠抓遵照执行。另外呢，被美国指控构成安全威胁的中国网络设备巨头华为星期三坚称其产品没有安装可供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的后门。一向神秘的华为邀请一些外国媒体参访位于深圳的总部，这是华为今年起展开的一波一波的公关反击攻势的一部分。法新社星期三报道，让外国记者参观拥有600名员工、设有高科技实验室和制造设施的华为总部，显示华为目前还在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时刻。华为公司在为参访记者准备的咖啡杯上印有灯塔在等候晚舟早归航的祝福语，而华为轮值主席郭平星期四将在深圳总部召开记者会，这也是选在这个时间点安排媒体参访的真正的原因。此前曾有美国知名记者在网上透露，他们收到这次参访华为总部的邀请，包括往返国际旅费、在华期间吃住等全部费用。不过由于这违反了他们所在媒体的规定，他们没有接受邀请。另外呢，意大利据报计划3月底跟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意大利的计划招致美国的批评，美国认为一带一路项目不大可能从经济上帮助意大利，反而会极大的损害意大利的国际形象。金融时报引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奎斯的话说，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由中国提出，为了中国。美国还指责一带一路倡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额的债务，却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好处。金融时报3月5号的一条消息引用意大利经济官员的话说，磋商还在进行中，不过这项工作有可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访问意大利时及时完成。如果意大利跟中国签署了这项协议，它将成为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的7国集团中首个正式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国，而美国、日本和英国等都不愿意参加这项倡议。 一年一度的北京人大政协两会呢进入了第四天，今天会场内外有哪些看点，气氛又如何呢？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冰，那么请他来介绍今天两会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那么今天在两会现场有哪些主要的看点，中国总理李克强为什么受到媒体格外的关注呢？
今天啊，中国两会进入了第四天，中国人大的各个代表团分组审议总理李克强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昨天的这个政府报告啊，开篇就提到了中国国内外的复杂严峻形势、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多次提到了各种风险和挑战，包括目前美中贸易摩擦。今天上午呢，主管经济的中国发改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记者们问到了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还有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允许外资准入，平等待遇，鼓励私营企业，重视诚信。那么这个同时呢，也谈到了一带一路啊，就是这个发改委的主管啊，三位主管嘛，都在谈这些问题。那么其中呢，不难看出有不少问题跟特朗普政府向中方提出的改善不公平贸易的要求有关。一些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没有入选人大主席团。我们搜索了一下，发现副总理韩正，在人大主席团呢也榜上无名。而去年现任的七常委都在人大主席团的名单当中。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还有待观察。昨天呢，李克强在宣读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几次停下来擦汗。报告的内容也包含着危机意识。不过呢，今天从各个代表团的观察来看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啊，代表们的发言多是歌功颂德，都说形势一片大好，几乎呢都不提风险和问题。从今天晚上的官媒央视的新闻联播来看呢，中共高管都是一致表示对这个中共的高官呢都是一致表示对报告坚决拥护，完全赞同。特别呢还提到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啊，两个有利于啊，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套话和一些这个术语啊。政治方面的都说取得的成果呢靠习核心的领导和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尽管呢是李克强总理做的报告，可是新闻联播播出的表态当中呢却几乎没有提到李克强的名字。宇宙。
好的，叶冰。事实上呢，尽管代表们不太敢说，但是呢，外界大家都能看到，就是这次的这个两会呢，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无疑是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最复杂的一次这个两会时节啊。那么依照惯例呢，两会代表在人大首场会议结束之后呢，都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那么一些代表团对媒体开放，那么你们在几个代表团分组会场呢，观察到了什么新的情况呢？
今天下午，美国之音先后观察了山东、福建、西藏代表团的会场。我们先去了在中国职工之家举行的山东团公开讨论的会场。山东省委书记刘佳义、省长龚正，带领上百名代表出席座谈。我们本来想在会上提出山大退休教授孙文广接受美国之音电视采访后被失踪和失联的问题，质问济南市警方限制孙文广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以及当地的公民基本权利是如何保障的等等啊，要求山东省人大代表团和地方政府领导人进行查处并说明情况。当时呢，由于人民大会堂还有一些重要活动需要我们去现场采访，那么我们就只好把书面问题呢交给山东团新闻联络员张先生。张先生答应将我们提出的问题呢转交给有关领导，并说会联络我们，告知他们所知道的情况。85岁的孙文广先生去年8月中旬与外界失联后，他所有的通讯方式，包括微信，都被切断了。那么至今我们不了解他的有关的情况啊。那么今天下午稍晚呢，我们到了西藏团的公开会议现场。 西藏代表团的审议呢，吸引了很多外媒记者的关注，当然也包括一些负责出口转内销的大外宣的媒体啊。中国官媒提问，主要是在扶贫呐、教育啊、医疗等领域，还有这个环保啊。那么长期以来呢，外国人进入西藏，需要得到中国当局的审批，经常是相当难以进西藏去这个参观或者是采访啊。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签署了西藏旅行对等法，旨在反制中国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对于限制美国公民进入西藏的这个中国官员呢，就要遭到制裁啊。那么香港的这个中评社记者呢，询问西藏对这项法案的态度，那么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吴英杰回答说，这项法案是干涉中国内政，不顾事实。吴英杰还表示，有很多外国人，包括美国游客到西藏旅游，还有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有三位，现在在阿里，前驻华大使骆家辉也去过西藏，还有这个佩洛西，就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等人呢，以前都去过西藏。那么路透社记者呢，在这个发布会上提到了达赖喇嘛受到藏人热爱，而吴英杰呢就做出了反驳。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现场的情况。
想请问一下，好像不少藏族民族，我说藏族老百姓，他们是比较热爱达赖喇嘛，就是我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现在问问你，怎么知道不少的老百姓热爱达赖喇嘛啊？
我碰到过一些藏族的人，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啊，我就看你们亲身代表。哎，应该跟你说说，是不是？我亲身代表，我也跟你说看看，你了解了解。
我是来自基层代表，在基层工作，到目前为止有6年多时间。据我了解的话，我周围我没有听说过有我们藏族那个老百姓热爱达赖喇嘛这种情况。非常多。
好吧，那路透社的记者先生，我们这个人大代表是代表着我们西藏，300多万这个基层的农民群众啊，他们是有代表性的。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去了解一下啊！达赖自叛逃以后啊，没有给西藏人民办过一件好事啊，没有给西藏人民办过一件好事。虽然他仍然以他的宗教身份，在国际上，包括获得一些国际势力的支持啊，但是呢，西藏人民心中有杆秤，他们是非常感谢共产党为他们带来的幸福。
好的，宇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两会现场采访到的部分内容。
好的，非常感谢叶冰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加拿大对华为高管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今天举行，而孟晚舟团队也控告加拿大政府侵犯他的宪法权益。有分析说，孟晚舟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多方博弈的化身。那么孟晚舟的去向与美中关系的走势是否如影随形？解锁冲突的密码在哪里？稍后呢，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和嘉宾一起，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那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加拿大对华为高管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今天举行。就在加拿大司法部上星期五批准这次引渡听证会的当天，孟晚舟控告加拿大政府侵犯她的宪法权益。而今年一月，美国公布对华为其若干子公司及首席执行官孟晚舟的全面指控。有分析说，孟晚舟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多方博弈的化身。那么孟晚舟的引渡战将如何见分晓？引渡与否如何决定孟晚舟和华为的命运？孟晚舟的去向与美中关系的走势是否如影随形？解锁冲突的密码在哪里？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先生。滕先生你好。
你好。
欢迎您。好，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先生。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我们欢迎您。好，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滕彪先生啊，就是说加拿大宣布呢要举行这个孟晚舟的这个引渡听证会呢，实际上在今天就是要举行了。那么实上呢，就在当天，也就是上个星期五做了这个宣布之后呢，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呢就控告加拿大政府的几个机构侵犯孟晚舟的这个宪法权利，就是侵犯他的这个公民这个民权啊。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做法呢显然是孟晚舟律师团队他们事先呢就已经酝酿好的一个策略。那么我想问问滕彪律师，就是说您怎么看孟晚舟方面或者说华为方面他们的这个应对的策略呢？
对，首先这个诉讼的内容他起诉了一个是骑警，一个是加拿大的边境服务局的三个工作人员，另外就是加拿大司法部长。那大概原因是他在12月1号到这个机场之后，这个边境服务局的人员没有根据这个他手里有这个逮捕令，但是他没有拿出这个逮捕令，而是进行例行的这个海关检查，然后对他的行李、对他的手机、电脑进行搜查、进行检查，然后又盘问了3个小时。那孟晚舟和他的律师团队认为，这样的话是违反他的宪法权利，就是在他这个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为了收集证据而没有出示已经有的逮捕令，而是进行海关检查，并且盘查了3个小时。那这个案件加拿大的法院法官怎么判，我们还不知道啊，现在还不好预测。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有两个目的，至少一个就是他想利用这样一个诉讼程序进行拖延。因为很显然这个华为的事件引起中美两国包括加拿大三个国家非常大的这个重视，而且在中美贸易战这样的这个背景下，同时呢还有这个川普他的这个态度，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变数。那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也许这些变数会发生一些对华为、对孟晚舟有利的变化啊。设想一下，假如能够拖到2年，美国换了总统，那也许对华为的态度，对中美贸易战的态度都会发生变化。这是就是他采取这个战术是为了拖延，这是一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加拿大它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司法是完全独立的啊，它不会受到政治啊、外交啊、舆论啊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而这个案件我看它的这个起诉书，它也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案件，在宪法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法律证据上都是可以成立的案件。那一旦孟晚舟获得胜诉或者是部分胜诉，那这个对于他的是否被引渡以及引渡之后在美国审查这个实质内容，就是他是否涉及电信和银行欺诈，那是非常有利的，所以他要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
总而言之呢，就是从技术上讲，走这么一步呢，对温婉州他这个案子呢，目前的这个拖延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王俊涛先生啊，事实上呢，我们来看看中国方面这个官方的一些反应啊。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是说呢，中国政府在这个案子上的这个立场呢是非常明确而坚定的。与此同时呢，也指责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呢是滥用两国之间的这个引渡法。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也是在上个星期就是加拿大宣布要继续这个孟晚舟引渡的这个听证会之后呢，中国方面马上就宣布说对抓捕的这个美国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等人对他们的这个间谍罪的这个指控。那么事实上呢，对于此呢，就是说加拿大的这个前外交官，其实前驻华大使马大为也说，他说你说的话呢在昨天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今天如果中国政府觉得有必要的话呢，他就可能成为这个国家机密。那么总而言之呢，王先生你怎么看，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官方政府的这个层面，对华为对孟晚舟这个案子的这个进展做出了这么不小的这个动静，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分析和观感？
对，其实刚才呢，主持人你谈到了三个问题。
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这个指控是不是有什么理由？我觉得当然了，就是在从法律上来说呢，谁都可以对另外一个一方提出指控，在法律上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中国政府的指控比较空洞，它仅仅是说呢，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政府依照两国的法律引渡孟晚舟这个决定呢，他说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操纵。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司法部提出要求之后，还没有拿出一些具体文件，说中国政府本来应该去看一些具体文件，比如在中国也发生过拘捕美国公民的事情，美国政府仅仅是在旁听，就是要求根据领事和两国之间的相关的这个条约，那么对旁边进行监督，但是美国政府一般不进行干预，而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就比较过分，他在还没有看到司法文件，而且他的指控也没有什么法律上的这种依据就提出指控，这个呢我觉得态度比较耐人寻味。第二个呢，就是中国政府这么做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这个目的呢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分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说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是坐实了就是很多的这个西方的机构对于中国政府和华为公司背景的猜测，也就是中国政府和华为公司的关系的猜测。因为在西方不仅仅处置过这个像华为公司，原来处置过中兴公司，而且呢中国这个美国还有这个西方每年都有大量的这种诉讼案件在进行，但是呢中国政府鲜有采取这么强硬的姿态去保护它，这第二。第三个呢，就是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拿出一些加拿大的公民开刀问斩，那么被广泛的认为是报复这个加拿大政府在孟晚舟案件中配合美国政府。当然这样做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并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刚才程彪经理也讲了，加拿大是个成熟的法治国家，一切要依照法律来进行。实际上政府在法庭诉讼还没有展开的时候，政府的干预是非常有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你这样对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也没什么用处。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抓捕的几个加拿大的公民呢，这些公民的抓捕的理由呢，现在看起来也比较牵强。正如一个媒体报道说，如果一个加拿大公民和另外一个加拿大公民在中国的境内谈到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就会被称为是间谍的话，那么其实许许多，那在按这个标准的话，那在美国这个社会中间，大量的中国的来自中国的公民或者已经规划到美国的公民都可以被定为间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这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尽管确实有大量的中国的有中国背景的美国公民卷入了间谍活动，美国政府仍然依照司法程序进行谨慎的调查。所以在这个从在第三个问题上来看，我觉得中国政府至少就是在很多问题的处置上呢是严重有违于法律方式的。但这三个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政府不大懂得一个法治社会，因为我们知道加拿大也罢，美国政府也罢，它是个法治社会，不大懂得一个法治社会的运行规则，不大懂得即使你要谋取一定的政治利益，你一定要通过司法程序来进行，而不应当用粗暴的政治或者外交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嗯，好的，谢谢王先生。那么，滕苗先生，刚才我们您也谈到过，就是关于这个孟晚舟这个从技术层面上讲，现在来起诉加拿大政府，那么事实上呢，有分析说呢，他这么一起诉的话呢，很可能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这官司，可能会多达这个数年的时间啊。那么，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而且是排除这个任何的政治因素，因为您刚才也谈到，如果能拖到美国换一个总统，那假设说我们就是说这个事情跟美国的这个谁当总统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仅仅是从司法的这个层面上。说如果说他这个起诉在加拿大的这个这个法院判决，这个如果能够得出结论，就是说这个孟晚舟他们提出这个指控是站得住脚，他们能够胜诉的话，那么加拿大执法方面确实是不当的话，那么这么一走下去，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让他的这个引渡案呢可以无休止的拖下去呢？
那这个就要从法律上来看啊，就是是否引渡啊，他有这个引渡的条件啊，那这个和这个案件本身就是很多方面是没有关系的，它是根据美国加拿大两国的这个引渡条约，而这个孟晚舟他起诉加拿大几个政府部门包括警察，他是是一个民事诉讼啊，他要向这个根据加拿大的这个宪法以及相关的有关海关啊等等一些法律，看是否侵犯了孟晚舟的权利，所以这个他们有关系，但并不是直接相关的，并不是说孟晚舟在这个案件胜诉了，然后引渡就不能引渡了。
等于说这个东西最终它就是像这个剑，它永远是悬在这个头顶的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王军堂先生，就是说呢华为呢与此同时说要控告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呢下了一个命令，要禁止美国政府的这个机构使用华为的这个设备啊，那么和产品，那么事实上呢这样一个如果华为呢它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立场可以起诉美国政府这么做，那么美国政府这个命令呢就算是在美国来说它是不是合法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呢冯彪先生回答更合适，但是以我的看法，就是因为我虽然是研究政治学，但是多少也会牵扯到宪政啊等地方，以我的看法呢，中国政府的这个要求是华为公司这个要求呢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它不是一点依据没有，不是一点理由没有，因为呢就像一个国家，比如说一个中国公民在美国境内如果要提起一个这个比如延长签证的申请，美国的政府可以拒绝你，可以不给你理由拒绝你，也可以呢给你一个理由拒绝你，因为你不是美国的公民。我们要知道呢，有些权利就是美国也把加拿大也把的宪法权利是有两种的，一种是自然人享有的权利，比如这次孟晚舟在加拿大引渡就是宪法权利，只要他是个自然人他就有这个权利，还有一种权利只是公民才有的权利，比如如果要美国政府在美国的境内对美国一个公司采取这样一个态度，说美国的政府只能用这个哪个公司的这个东西，不能用另外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可以起诉他。但是如果要是说这是个外国公司的话，美国政府完全可以在自己做这个决定，而且他甚至可以在美国的市场上，如果他有理由，他也可以要求美国非政府公司，因为我们刚才注意到他是美国政府的要求，美国的政府内部的一些机构和职员不要用华为的产品。当然了，这个要求呢对职员到底有多大强制力，可能是要求从事这个国家和政府行为公职行为的不能用，私人的呢我估计也不会去强迫你不能用华为啊，或者像中国的那些手机。所以据我看呢，华为公司即使有理由，因为从法律上说谁都有理由提起一项诉讼，但是呢法院受理不受理是要看你提起这个理由的话，你是不是在这个国家你有足够的权利。我觉得华为公司以我的知识看，它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权利去提出这项诉讼。
好的，滕苗先生你有没有补充？
对，这是在去年的时候美国通过了一个国防支出授权法，那在这个法律里面就禁止美国的行政机构来采购华为的和使用华为的电脑，那华为就根据这个来对美国进行诉讼，说他在没有法院裁定的情况下就事先给他进行惩罚。那我们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案例可以参考，那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俄国的卡巴斯基他起诉美国政府有了结果，那根据这个原审法院和这个上诉法院的裁决，大概主要有三个理由判决这个卡巴斯基败诉啊，一个呢就是美国政府他希望 保持这个信息安全，防止这个侵入美国政府信息的这个愿望是合法的。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这种惩罚，实际上是他的这种就是措施，实际上是一种就是预防性的啊，并不是一种惩罚。那第三个呢，就是他只是针对政府的采购，政府的这个使用。那而这个只占卡巴斯基在美国市场的非常小的份额，不会影响他的这个市场，所以卡巴斯基败诉了。那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和这个案件是非常类似的，但是他能不能够胜诉还要看法官。我们并不能说卡巴斯基这个输了，华为也一定会输，因为最后还是要看法律看法官的判断。
嗯，得看这个法律证据的这个细节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观众听众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这个留言，还有或者是提出的问题。第一位呢是傅正辉，他说孟晚舟引渡案是赤裸裸的政治介入司法，我们相信司法独立的加拿大必定会做出公平正义的裁判，但长远来说呢，美中对抗的势头才刚刚开始，绝不会因为孟晚舟的裁决而受到影响，这才是最该担忧的啊，他担忧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啊。那么Western Van 他说呢，加拿大边境管理呢已经比美国人和多了，更是他的祖国无法比拟的，需要美加两国的边境管理人员有很大的自主裁量权，只要执法人员有任何怀疑就可以进行搜索，所以呢告也是白告。接下来一位强拆强，共产党指鹿为马，顾左右而言他，不做正面回答，这是党内的原则，因为共党无法解释任何质疑，党的解释都和宪法与人权相违背。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现场。我想问一下这个王军涛先生，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谈到美国政府是下了行政命令，就是不允许美国政府的机构使用华为的产品。那么正当美国的这个舆论在讨论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呢美国总统可能会签署命令，要这个阻止中国所有的这个电讯产品进入美国的移动网络通讯系统的时候呢，这个出人意料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好像是2月23号在推特中说呢，他说我希望美国是能够通过竞争而胜出，而不是把更加先进的技术挡在门外。那么王先生您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他这个姿态呢？
这个判断特朗普总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即使美国的这种资深的政治观察家，他们本国的资深观察家想判断特朗普在某一件上下一个态度是什么都非常困难。因为特朗普总统呢，他有一个非常他有两个特点，就是在处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第一，他非常强势，就是他在自始中他会采取很强势姿态，但另一方面呢，为了达到最后的目的呢，他最后的结果的态度又非常灵活，所以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在一个非常强势之后他会做出一个非常灵活的决定。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最近呢中美关系突然的变得非常僵，这个当然是因为习近平个人把一些事情处理坏的，是共产党当时想在这个世界上要谋取这个世界的控制霸权，也就是说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想引导人类想取代美国。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也是跟特朗普总统他个人的这种强势推进，说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为了维护自由民主世界的这种公平贸易的这样一些规则，那么他要做的这种很强势的举动和中国政府摊牌。但是这也就该图标先生说，如果特朗普总统不在了，会不会这个案子就会有另外的结果。但是另外你要看到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几乎是把所有美中之间的有争议的问题全都绑在这个贸易谈判上，所以如果要是贸易谈判能达成一个协议，特朗普总统就会怎么样。但这个话呢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至少在我个人很难相信他。就像他原来跟中国政府说，如果你要在北韩问题上要是跟我们配合的话，那么贸易的问题什么都好谈。那北韩的问题上呢，当然中国政府上背后是采取了两面的手段，这个我们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一旦北韩这个问题上在跟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之间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危机控制住的局势之后，马上特朗普总统开始启动了贸易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确实不好判断特朗普总统的下一步的动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在特朗普总统的整个的一盘大棋中间，华为公司的命运至少在他看来呢 这是可以用于为了美国的更大利益做妥协的一个筹码。妥协到什么程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呢，这个在这个看法上，可能我和滕彪先生略有不同，就是特朗普总统已经打开了一个机会的大门。这个机会大门就是西方世界终于开始正视一个非民主的专制独裁的中国的崛起会给自由民主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在这方面可以看到西方各界各国几乎都有一个共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特朗普总统个人做出一些决定，也很难呢，这个因为毕竟呢，这个美国是个司法独立的国家，司法部长即使他有裁量权，但是呢，有一些的案件呢，比如像这司法部重启的一些案件，也不是美国政府单独能控制的，还有一些其他部门在控制。另一方面，司法部呢，对于总统来说，联邦调查局对于总统来说，也有相对独立的这种办案的权利。而且，总统要考虑到2020大选之后，如果他对在民意上不许可之后，他对中国做太多的让步的话，包括华为这种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和下一轮的美中两国这种战略竞争的这种安全的这个。这样的案子都要做妥协的话，会不会影响他的大选的结果？这个他要考虑。
嗯哼，好的，那么谢谢王先生。总之这里头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因素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滕彪先生，事实上呢，就是孟晚舟的父亲，也就是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呢，他在孟晚舟刚刚被捕的时候是表示相信美加的这个司法系统，但是他在不久前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呢，改变了他的说法，他说反对美国的做法，说这是政治陷害。那么怎么看他的这个言辞的不一致，或者说他为什么改变他的说法？
对这个他的他实际上有很多前后矛盾的一些说法，包括中国政府对孟晚舟事件的态度，以及他对国内法律司法制度的态度。他一方面在中国说坚决不搞司法独立，又一方面说希望加拿大能够尊重司法独立等等。所以就是这些说法也恰恰表明了这个孟晚舟事件，它实际上是中美两国中国跟西方民主国家，他们在意识形态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差异。那一个是这个民主法治，另外一个呢就是政治压倒一切。另外任正非的态度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个案件的这个复杂性。这孟晚舟案它只是这个最近几个月才出现但是华为作为被西方怀疑被西方调查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巨头这个技术巨头它不是从这两年开始的，那甚至比这个川普上台要早得多啊。那在最早在2010年美国的FBI 以及这个检察官等等都对华为进行的调查，就是包括对他的涉嫌这个间谍、涉嫌窃取秘密等等，进行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调查，最后是认为从这个银行和电信欺诈这个角度来更有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对美国对华为的这个起诉23项罪名那些东西不是这几个月就能够准备出来的。那这个就是刚才王俊涛说中美关系，中国和西方的这个关系在习近平抛弃韬光养晦之后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变化啊。那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中国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在这个软实力等等各方面对向全球的扩张、对西方的渗透啊，包括在其他国家侵犯人权、侵犯自由，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点上中美贸易战以及中国跟西方的这种关系发生紧张发生这个大的变化，它有某种必然性。
好的，谢谢滕彪先生。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任正非啊，那么任正非在接受 BBC 记者采访的时候，这个记者后来讲，他说任正非呢是一个非常有自信心的人，但是呢，当问到他和这个中国政府、中国军方之间的这个联系的时候呢，他这份自信心呢似乎就消退了，也就是他这个就是采取不正面回答、顾左右而言他、回避的这个态度来应对这样的这个问题。那么事实上呢，他同时也证实了华为内部呢确实是有党支部。那么这个王先生，我想问你，从这些这个反应来看呢，其实是不是可以说呢，我们大家也都确实这么认为，就是华为呢跟中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早就是这个公开的这个不言自明的一个所谓的秘密呢？
对，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公司能够发财，像任正非先生这样的人能够发财，即使他在中国是一个自由派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做 IT 的这些，首先呢应该说 IT 的大佬没有几个是共产党计划出来的，都是在共产党计划之外产生的，但是他们在产生中间呢，他们都有三个过程，他们有这个过程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使在他自发的成长不是共产党这个计划出来的时候，他们要得到资金，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条件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些政府部门的支持，这个也许不是来自于中共这个独裁政治的需要和中共的一个通盘考虑，但是他一定是有一些地方政府或者一些部门的机构，甚至一些太子集团家族势力在他的背景支持他发展，他才能有胜出，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发展的机会和可能性。否则的话，其实任正非的发展还是挤了一些国营的一些单位，这些单位也不会干的，那是因为他在这个共产党里有更强势的一些人支持他。所以这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就不能否认共产党对他的这种帮助。第二个呢，就是在他发展的第二阶段时候呢，中国政府即使从一些在全球进行扩张的角度看，那么就是包括这个抢先技术啊、技术领先等这个角度看的话，那么也要对他进行扶持。华为能拿那么多的订单，并不是因为华为公司的技术真的美国的公司不如他，那么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公司没有这种政府的外交帮助，没有这样这个银行能够无限透支的能力，所以即使他有发展空间，他像资产负债比的这种限制也使得他不可能进行这样快速的飞跃式发展。所以在这点上，任正非也知道中国政府呢这个支持和帮助是不可豁免的。第三个，其实现在外界更怀疑的，其实就是说特别美国对这特别警觉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华为以 5G 的这种技术这么低廉的廉价方式扩张的话，以后会不会服务于中国政府的需要，这种就是比如说对各国进行这种窃取情报啊，对各国的进行监视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需要。这一点我觉得任正非心里也应该清楚，即使现在没有，以后也有，因为他现在那个 5G 毕竟还没搭起来嘛，搭起来之后中国政府要让他做他也不敢不做，不能不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任正非如果开发的这个技术，我是怀疑啊，就是我是怀疑他这个技术到底有多少先进性，因为中国呢有很多对自己的包装和吹嘘，很多只是把外国产品拿来包装一下，然后就吹成是自己的开发和研制，一到外国真的禁止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公司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但是呢，毕竟呢，它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吹嘘中间呢，使得人们感觉到它能够领先，它能开发出领先于美国的技术，这个呢，我觉得又使得呢人们会有一个担心。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三个方面，在这一个过程的三个阶段上，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和背书，华为是不可能得到发展。当然了，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或者那种准民营企业家一个尴尬之处，他们其实是想做大自己，想做的独立一些，少被共产党和政府控制，这也可能是个事实。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离开共产党控制支持的话，他也没法得到今天发展。所以这就是当记者问到他的时候，他觉得底气不足。这个底气不足，一，他知道他说出来这些人也不相信这是事实，因为这在中国是人所皆知的，大公司得到了这家族势力背后的一些产业集团势力或者一些强势领导一些腐败的势力的支持，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中国普遍存在的事实。 第二呢，这个更重要一点就是说呢，他还担心如果切割的太干净，中国政府高兴不高兴？因为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虽然现在出于外交需要，中国政府会说我们跟华为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个中国政府呢，另一方面又会在吹嘘他的经济发展成就的时候，他要去说在他的支持下，产业政策的支持和辅导下，那么中国有了一批能够进军国际社会的这个国际市场的精度的航空母舰。
嗯，好的，谢谢王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观众们他们的发表的评论。首先呢，第一位是李忠本，他说呢，华为之争充分说明中共独裁集团举国体制问鼎世界话语权的表现。为了改变世界规则，中共经过了韬光养晦阶段，藏起了虎爪祸心，以为实力到了，到处支持集权政府，推广其一带一路的输出过剩产能策略，着手于改变世界社会经济秩序之狼子野心，切不可掉以轻心。接下来位是 Western Van， 他说呢，华为为挽救孟晚舟无所不用其极，现在居然起诉加拿大和美国政府，对西方法律系统发动老祖宗最拿手的厚黑战，打泥巴仗，我无法打败你，那就先把你屠污。接下来一位是竹溪旭化，他说呢，孟晚舟引渡案的审判呢，可以让中国人好好看看到底谁尊重人权，谁是法治国家。孟晚舟保释在加拿大的豪宅，而中共抓捕的康明凯还在高墙中等待审判。实际上我要补充一句，就是实际上有网友说的很这个俏皮，他说呢，这个孟晚舟和康明凯一个在家国，一个在中国，但是两个人的待遇呢是差很多。好，接下来位是 I think therefore I am， 他说个人认为晚舟事件不会对美加或美中关系有什么负面的影响。世界各地呢，一个又一个关于华为偷窃层出不穷，难道还不会引起美国政府的警觉吗？就像一个有偷窃行为的人，谁会愿意与他邻座呢？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法律抓加拿大人，处理手段也是很中共特色，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滕彪先生啊，事实上呢，就是有分析在讲呢，因为习近平和特朗普呢会在3月27号呢又举行一次海湖庄园的这个峰会，那么在这次峰会上呢，大家在猜测，就习近平肯定会把孟晚舟、华为的这个事情提出来，那么这个呢会让特朗普总统呢大概不大好处理。那么您的这个分析是怎么？你觉得这个对特朗普来说会是一种尴尬吗？
对，现在中美两国的这个贸易战实际上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了。那他又和比如说刚刚结束的美韩会谈，就川普和这个金正恩的会谈啊，没有达到任何结果，又有关系。所以川普他也很希望能够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达成一个协议啊，然后为自己得分啊，但是这个又是非常难的啊，在我看来，就是华为只是这个谈判当中一个很小的一个筹码。那因为就是中美贸易战它背后有很多很多很难谈成的东西，除了这个关税，除了知识产权，还涉及到比如说这个结构性的，比如说网络开放以及其他的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啊，那也有很多问题，表面上是这个经济或者是科技问题，贸易问题，但它背后和中国的这个国内政治、国内的这个体制啊，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中国从政治角度，它又在迅速的走向一个毛泽东式的集权体制啊，一个就是盗国体制。那对这个民众、对社会的这种管控又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条件下，就是中美贸易战它是更加复杂。也充满了更多的这个变数，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这个背景下，如何解决华为以及孟晚舟的问题，还需要观察。
嗯，好的，谢谢你。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王俊涛先生，那么刚才呢有一个网友李忠本，他提出他说中共呢是过了这个韬光养晦的阶段，当时呢是藏起了自己的这个虎爪祸心，那么现在呢原形毕露啊，要向全世界扩张。那么想问您，就是说呢从您的观察来看呢，您觉得中共呢就是他现在整个的这个各方面的力量啊，那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一个他真的是可以抛弃他的韬光养晦，那么开始呢实施自己的这个野心的阶段，还是在这个中间呢实际上是有灌了很多的这个水分呢？
这个韬光养晦这个呢最早是邓小平提出来的。邓小平在提出中国在70年代末提出中国三大发展的时候呢，发展三部曲说过是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呢要这个要脱贫，到了2000年要实现小康，2020到2050年，经过20年到50年，把中国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经济的总量到世界数一数二。说那时候中国人要说话了，中国人说话要算数。他就说呢，抛弃韬光养晦的策略之后，时机应当是中国人说话能算数，也就是说，世界其他的人必须要拿中国人说的话没什么办法的时候。那么现在呢，我觉得习近平实际上是把这个东西现在可以看说是让中国的现在这个官方最近老谈那个叫亮剑，就是说现在要这个习近平呢他有两块话这个传说的很硬，他就让一呢就是我们在国际社会上要作为有所作为，要以在这个引导人类社会打造这个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候要做一些事情。第二个呢他说不碰一下怎么知道谁弱谁强，也就是说，而且呢，他还在其他场合说，要准备在惊涛骇浪中间去这个发展自己，去应对各种危机。这些都表明呢，习近平确实想要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并且习近平应该习近平做好了，就是要跟一些国家翻脸，并且在国内国际上给他带来一些危机性处境的这样一个准备。但是呢，我觉得现在习近平呢，他还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邓小平说中国要改革开放的时候，他有一个总体判断，他说国际形势和平和发展是主旋律，也就是中国用不着去跟那么多国家冲突，就是在一个合作中间，中国特别是跟西方国家合作中，中国可以谋取最大的发展红利，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判断。在这方面呢，这个他这样是江泽民也罢，胡锦涛也罢，基本上秉承这样一个东西，确实得到这个发展红利。第二个呢，就是邓小平呢是觉得呢，说在即使中国有一天强大了，那么中国的这个按照他的设计呢，中国的体制应当经济上的改革，后面政治上改不改这我们另说，但是呢他不会允许政治上倒退到个人独裁。现在习近平把一个问题就是做糟的，就在于他在建立这个党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和个人对党的控制过程中，他把中国的利益绑到了共产党的这个狭隘的执政利益上，又进而把共产党狭隘执政利益绑到他个人独裁的利益上，这样的话就使得中国的国际环境中呢一下呢就把安全这个话题变成了压倒和平和发展的这个话题上，使得他人为的就要开始制造出跟国际社会一系列的冲突和紧张的局面。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共产党现在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习近平要建立个人的绝对独裁带来的，他把个人独裁的政治安全变成了整个共产党和整个中国的国家安全。这就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共产党里也有很强大的大概多数的这种成熟的利益团体都反对他这么去做的原因。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习近平在跟美国这轮掰腕子中，刚才主持人问他是不是发现他的实力有水分，这个毫无疑问。你从他现在急于跟川普总统达成协议来看的话，我想他是知道刚才同彪先生所说的川普总统面临着很多的困境，但是习近平好像有更大的这种意图，希望赶紧达成一个协议。你看他这次开人代会如临大敌，原来开人代会人民是敌人，代表还是相对比较轻松，现在所有会中的代表甚至政局委员都是他的敌人，他像防大敌一样防他们，就说明他自己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急于呢希望和美国休战，能够喘一口气来应对其他的一些必须要应对的个人危机。
嗯哼，好，谢谢您。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不管是孟晚舟华为案或者是美中贸易战等等这些问题，还是因为呢这个习近平的出现，就习近平他成为了美中关系这个路程之中的一个应该说是意料之外的一个这么的因素啊，他 导致了这个全世界对中共的这个信任的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这个坍塌。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滕彪先生，身上也有分析说呢，就关于华为这个案子呢，说也许最后就是大事化小，就是对华为罚款了事。那么我相信呢，这个有这个想法的这些评论呢，大概是基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过，他要在这个事情上对美国的这个司法进行一定程度的这个干预。那么您怎么看？
对，之前像中兴 ZTE 他也差一点被美国给掐死，但是川普在最后时刻等于是救了这个中兴一命。如果参照这个模式的话，那现在华为的麻烦很大，但是也许最后就不了了之，但是我个人感觉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啊，因为第一，这个事情在2010年啊，华为就遭到调查，而且除了美国，像欧洲啊、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很多国家也都发现了华为的问题，很多国家开始拒绝华为的产品和设备。那第二呢，就是在中美贸易战这样一个背景下，华为的问题也不会就不了了之，简单的罚款了事，因为涉及到这个间谍，涉及到商业秘密，涉及到这个妨害司法啊，以及对伊朗、叙利亚等等就是给他们提供违禁设备违禁技术，那这些东西都是简单罚款难以解决的。那就是中美贸易战这样就是它也在超出了这个经济和贸易的范围啊，它也是两个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跟第二大经济体他们在多方面势必进行对抗。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跟习近平个人以及川普个人当然有关系，但是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现在大家感觉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有分歧和对立，但是在对中国政策上，他们的这个分歧都是非常小的啊，他们都希望对中国更强硬一点。
好的，最后我想请问这个王俊涛先生，事实上我们从华为这个孟晚舟的事件呢，看到中国呢掀起了这个非常这个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啊，这又一次。那么事实上呢，在这个星期看到网上呢有一群小朋友在演唱一首歌曲，那么这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做《华为美》。那么它的这个歌词呢非常有趣，说天下手机谁最美，大家都说是华为，电池耐用，行色好，中国芯片最珍贵，老师叫我爱祖国，国产手机爱华为。那么要说明的是呢，这个作词之一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歌词作家李幼荣。那么李幼荣写了一些有名的这个歌曲，其中有一首呢，这个珠穆朗玛呢是由彭丽媛所演唱的。那么我想请问王先生，你怎么看这一波的这个爱国主义情绪？
谢谢主持人先生做这么多的考证。
谢谢。
我觉得这个图画非常的滑稽，对我来说，因为我们都是从小在共产党的中国从小长大的。我记得小时候呢，我唱过什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后来比我的孩子不是我在美国才有孩子比较晚，但是我的同学的孩子唱过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我觉得所有这些事情呢都是很滑稽，因为过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代是个荒谬的时代，而这个荒谬时代就会折射在儿童所唱的歌曲里。不过呢，民族主义这个呢确实是在这个二次大战以后呢，这是个比较普遍，像19世纪开始就是困扰人类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世界各国中间，实际上大概对抗自由民主思想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力量，就是在各国的官制的或者非民主的这些独裁者们，他们能够借助的比较重要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我想中国的统治者呢，在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中美对抗局面，一方面要管控危机，就是刚才滕彪先生也分析了，我也分析了，就是习近平有很强的这种政治上的个人的政治上的动机，赶紧把这个危机控制住。另一方面，他们呢也需要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的安全，用民族主义呢去凝聚国内老百姓的人心。所以在这方面，从政治史上看呢，不管多么荒唐的事，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历的事儿呢， 在一定的时期，它还是有在老百姓中间会有一定的市场，但是我觉得不奇怪。但是最终呢，人类要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社会，而这个中国政府现在所作所为，以及操纵华为公司所作所为呢，最终要进入历史的这种审判。在这种审判中，我们觉得真相大白。我个人要说一下，我觉得实际上现在中国政府最不希望孟晚舟被引渡的是，一旦到了美国之后，他会不会说出更多的中国政府干预大公司的内幕。
好，谢谢。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王军涛和滕彪来到节目中。实时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实时大家谈呢，我们将讨论打华为观孔院，美国是玩政治还是有眼光？请您收按时锁定，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